所以这种有特征性的食物，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可能还带着一些情感的链接，比如说可能小区旁边的那一家店啊，他会觉得最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物是具有象征性的这个媒介物嘛，连接了这个亲缘跟地缘之间的转换。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早餐啊，在我们中国饮食文化里面的地位不可撼动，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上一醒来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吃啊，所以呢，早餐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眼里面算得上是头等大事，所以呢非常开心啊，时隔一年我们再次聊这个早餐的消费。这一期的特别节目呢，也是我们跟听友啊一起共创来自我们传统的消费故事系列。那本期呢，就让我们一起再去领略美妙的早餐消费啊。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的通道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好的，还是老惯例啊，先为你分享几组跟早餐有关的消费数据和资讯啊。我们对今年的这个早餐的市场啊做了一些盘点，它仍然维持了之前的一些特点，那就是普遍的这个客单价还是比较低的，场景呢也相对的单一，对速度还有便利性是要求较高的。我们国家早餐行业呢是这个高频刚需，预计2025年预计它的规模可以达到 2.55 万亿。早餐的这个外食外卖的这个发展非常迅速，潜在的市场是8400亿。那早餐经济正逐步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增长的很不错的一个点，其中以单品为特色的早餐品牌呢，也可以看到在各自的赛道里面成绩亮眼。
是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有一些单品啊，它的市场的占有率其实非常的显著，比如说去年中国包点的第一股芭比馒头就上市了，截止去年的年底在全国开出了3089家门店。然后全国性的包点连锁品牌叫枣阳包子，在2019年门店数超过了3000家。尽管今年上半年受华东地区疫情的影响比较明显，但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仍然实现了营业收入是11.01亿元，同比增长了13%左右。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汤包界的这个品牌啊，老台门啊，过去我也经常消费啊，也突破了2000的门店。而华南的这个三金汤包呢，加上这个副牌啊，居然还有副牌，已经超过了3000家店，不得了。那另外还有像北京的凤起游龙啊，这个济南的包子客也都开出了300家左右的连锁门店。
对，实际上从这个市场的变化可以看出来啊，虽然是这个离上一次我们做这个节目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整个的市场有一些变化，我们个人的这些早餐的习惯啊，早餐的这个内容啊，也开始有了一点点的不一样，对吧？来，先请这个Neil老师说一下，今年自己的早餐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是。又度过了300多个美好的日子啊，这个厨房的新知又学会了一些啊，学会了几道简单的早餐啊，觉得这个家里面的料理机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啊，就那1万多
的
那个，对，1万多的那个，
什么就是什么机加上什么机搞在一起，没有必要，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啊。我特别是啊，我觉得有一道是我这个魂牵梦绕，这个非常好，叫做牛油果香蕉牛奶。哎呀，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想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能来上这一杯这个该有多好啊，就睡得很香啊，非常好，这个绝妙的这种饮品啊。当然了，因为本人啊，小弟这个厨房的知识还在学习啊，在攀升中啊，也搞坏了一个不粘锅啊，所以那个啊，奉劝大家，
突然从你有老师变成了你有小弟，就因为不粘锅坏了。
奉劝大家不粘锅啊，煎完那个蛋呐、啊，真的不要马上就冲水
哦，真的、
啊、这个冷啊，这个冷热啊，急速的交替。 很容易坏，我就搞坏了一个还不便宜的锅、
哦、
啊。当然了，我也感受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流行讲叫这个即时零售的这个魅力啊，就是其实外卖平台嘛，现在非常方便嘛。就我有个习惯是晚上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平台，我就订好这些食材了，或者打好这个早餐的外卖了。早上一起床，你就能在门口挂钩里面，你就能领到这个新鲜的食材或者可口的早餐。但有时候你知道年纪大了，对吧？我们到了那个啊衰老的年纪了，对吧？我们之前讲过，过了35岁就得衰老了嘛。所以呢，有时候也会忘，所以早上起来就赶紧点。你会发现通常是20到30分钟左右，哎，这个外卖就能送上门，也不耽误事儿、嗯、我觉得这个挺好。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起得也早，6点多就起了，不耽误事儿啊。即时
另外主要就是家里唯一的不粘锅也给你弄坏了是吧？那段时间
是的。
嗯
啊，你呢，你有什么
就是今年的话，当然就是上海，居住在上海的这个作为一个居民，对吧？也经历了一段那个居家的日子，所以就是外在的环境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对早餐的这个热爱真的是有增无减。就人家说中国的食物体系的这个辉煌成就在人类的创造史上是罕见的，然后所谓民以食为天嘛，本来也是一种从贫苦社会里面来的一个适应性的文化，所以我们也适应了这个整个环境的这个变化，然后有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生存的策略。当然整体来说外出早餐就外食的这个机会就变得更少了，所以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在外面吃早餐的机会，都是在家里解决这个早餐的，但是在家里的早餐就变得更加丰富了。然后有一个就是预制菜啊，预制菜这些东西呢、啊、也进入了早餐，
风口都踩上，对吧？
对对对，也是对早餐赛道进来了。所以我经常去买的这个到家平台上面有更多的这个快手早餐，就像什么预制的这种三鲜豆皮啊、吃饭糕啊、肠粉啊，就这些本来感觉好像比较复杂一点的、哦、现在哎，就是很方便，早上就十几分钟就能吃了。
三鲜豆皮感觉好像蛮好吃的，我有点被种草啊，我待会儿搜一下、嗯、
是还而且价钱上也还 OK， 我觉得其实比你外面买还便宜一点，就如果去外面的夜市啊、okay. 那一些买的话。然后那个另外就是让这些比如说帮助这个预制菜啊在家里烹调的，就是本人斥巨资在双十一的时候购买了空气炸锅。哎，你有、
哦、
我买了空气炸锅。
知道了，
隔壁的你有
好多遍了。
对对对，你有听到都馋哭了，哎，真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的烤箱啊太大了，
还挺香的吧、
哎、
是是是。
好，空气炸锅用来干什么？
对，因为有了这个设备之后就是真的如虎添翼。虽然本来也不是虎、
哎、真的假的，
就像仅土豆这一颗你就能烹调出烤红薯、哎、什么烤紫薯、烤蜜薯、烤薯片，就是各种各样的。
红薯属于土豆科啊，这什么分类啊？
这一类吧，就是那个就是、
啊、
反正啊
属类
大约啊，对，薯类大大丰富了我的这个早餐的生活、嗯、然后就是尤其这个空气炸锅啊，早上如果烧的时候、嗯、我发现这个空气炸锅的意义还是，就本来家里人好像早餐是不就是大家各吃各的，就因为大家起床时间不一样、
哎、
然后所以很少大家在一起吃早饭。然后现在啊、嗯、因为空气炸锅，忙碌的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早饭了，因为他要一起就是出锅的时候一起吃 啊之类的嘛。然后整个的烹调步骤其实又挺简化的，对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也不会分散这种很多的这个注意力。这有点像那个春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吃饺子，就以前的人分析
可以围坐，对不对、
可以围在一起上桌一起做，然后又不至于太复杂，做的人要投入大量的这个精力啊之类的， 挺好 的,
的。
然后我家的那个炸就是空气炸锅放在窗口、嗯、有时候开窗的时候啊，那我那个香气会飘到外面，你会发现啊就是小区的邻居、
哎、在杭州都闻到了这个香气浓烈、啊、
小区的邻居散步走到楼下的时候就会停下脚步、哎、哇，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哇，我就是小区早餐之光。
谁家的姑娘这么优秀啊一大早在炸薯条啊
是是是
是吧，
所以还是有一点乐趣的，我感觉有一点变化，有一点乐趣，
可以，
然后就是不断的折腾吧，把早餐做得更好吃。确实像你说的一样，想到有一顿好吃的早餐，整个人起床都会有劲儿一些。
哦，真的真的，我经常是这样安慰自己说，赶紧睡吧，明天又能吃好吃的了
是是是，确实
啊。我们就今天就聊一下这个早餐的一些具体的点啊。我们看到就是早餐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你可以吃很贵，对吧？
嗯、
早茶呀，什么什么 brunch 啊，
上不见顶，
很贵，哎，上不见顶啊，很高级啊，或者说有时候呢，哎，也可以很便宜，对吧？所以说我们早说早餐不分贵贱。那我们看到早餐普遍的消费还是在10元以下，可能还是一个主流。那即使是像那些洋快餐，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啊，他们也会经常推出，我记得印象里面什么6元超值早餐。嗯，对吧？而且每一天还不一样，可能今天是个粥，那天又是一个什么汉堡，像那种早餐的汉堡，这种感觉。
然后，其实新的这个消费的主力人群啊，比如说90后啊、00后啊这些人群的崛起，他们呢对早餐的品类有了一些新的要求，哎、比如说在贵的这方面啊，早餐要吃好就成为新的趋势。所以早餐不仅要注重这个营养的均衡的搭配啊，还要吃的有时尚、有品质。
嗯，
对吗？这一些，所以贵就开始有不停的这个追求，嗯、所谓的上不见顶，可能就是这方面的趋势了。
是的，啊，我们就聊一下呗，对吧？吃过最贵的和这个近期吃个还哎觉得还挺便宜的早餐是什么？
啊、
对吧？先由这个饮食达人郝老师为我们开开天花板，开个天花板。
哎呀，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点低呀、啊，真是。不过就是说一个，就是吃早饭吃过最贵的一顿，吃过一个1000多的，哎，就有没有很高？然后听我说完你就觉得不稀奇了，因为
货币是人民币吗？还
是
那个英镑美金？
货币是人
民
币，货币是人
民
币。
OK。
为什么呢？其实那顿早餐还是一般，就是酒店的普通的那个早餐，但吃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我的手机掉在了那个粥的碗里，
真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才发现，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手机会掉粥里，可以可以。
然后捞出来的时候，就后来吧，直接讲结局，就换了一个手机的主板，1000多。那顿早饭 total 一共花了1000多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意外。然后如果纯粹以食物来说，就以前因为近几年好像也在家里吃比较多，没有什么天花板型的。以前在香港的中环的一个中餐厅吃过一个 brunch， 就勉强也算是早餐早午餐。然后它这个有点特别，就是一个中式的一些广东点心啊那一些的 brunch。然后那个有，我记得那个主食是鲍鱼意面。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就是可以有一个香槟的任饮。
早上开始喝香槟、啊、对，
早上开始喝香槟、
哎、
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这啥生活呀？
是，就是当然你不太会一个人去吃这样的，通常也是以社交为主、
哎、
这个就有点像那种和做宴包吃的这个餐厅啊、哦、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宴包吃餐厅的老板呢每天还会看一看今天这个股票怎么样，对吧？收盘他自己不炒股收盘前去看一眼这个行情，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当天晚上的生意、
哎、
然后那个 brunch 的餐厅也是的，平时都很难，就是大部分时间很难定，这段时间如果很好定的话，你就发现可能就是
股市
啊，那个经济啊不太好，所以
也是轻易了啊。
对对对，就是你看，就是他这个我记得花了可能有700港币吧，一个人的话，就是挺贵，就是差不多。我觉得就是早餐的品质啊，用餐的环境啊，就是把这个早餐脱离了一个快餐的模式，给消费者创造一个用多种的用餐场景，对吗？讨论讨论股票也有，朋友聚聚也可以，就成为一个第三空间。
对，我的经验啊，讨论没有用啊，这个市场的魅力就在于这里。
我知道，对啊，投资经营，你有老师在这里还是很有体会的，对对对对对。
便宜的呢？
便宜的话好像没有，就是就特别价钱上低的，但我有印象当中性价比特别高的。就以前在那个台南吃过一次那个温体的牛肉汤，就它所谓温体就是现宰的。
Okay.
我们直接去了一个屠宰场附近的一个餐厅，
真的，哇，
早上这个早餐有多早呢？就是早上四点从市区出发的，到那边四点半，
有点刑侦学的味道，你讲出了，四点去屠宰场。
就非常新鲜，就把牛肉直接片好，然后它有三种汤底嘛，清炖的、大骨的和中药的，然后现杀牛肉薄片，直接放在碗里，把那个烫的那个汤淋上去吃。所以吃这种早餐的好像就可几十块钱吧，很便宜，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吃牛肉的那个挺便宜的。当地我记得就是 一种就是体力劳动者会吃这个，因为热量特别高嘛。还有就是夜生活的人过完之后直接四点多来喝那一个。所以但是就是这个好事蛮好的，性价比也很高，但是四点起床的这个经验实在是有点太早了，就有点难为中年人了。当时我记得吃完那个早餐之后又回酒店睡了回笼觉，然后回笼觉起来之后，哎，就好像你就是当时就做了一个关于美食的春梦，哎，好像这个唇齿之间还有这个香味，哎，怎么发现自己又在这个酒店里。反正是挺便宜，
哎，
性价比挺高。
你好会描述啊，这个好想去吃一下这个什么牛肉的这个东西，
非常好吃。对，就是它的那个油脂的程度，还有那个新鲜的弹牙的程度都是恰恰好。哇，那个鲜味我到现在就没有吃过比这个更好吃的牛肉汤。
是的，我都不想聊了，好像我分享的跟你一比就算不上什
么。来，哎，说说您的。
对对对，有个比较嘛，对吧，才能衬托你的这个天花板。
不不不，各有所长，来说一说。
各有所长，我们只能打感情牌了，对吧，贵的也是早茶了。我看到很多听友的这个给我们的反馈，确实早茶好像可以吃的挺贵的，对吧，
是
的，至少几百块钱打底吧。
是
啊，
是。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们老家也有这个过年吃早茶的这么一个习惯，平时它也是一种人民平时市井生活里面经常也去吃了，就是我就只有过年才回去嘛，大部分时候。那我有一个我每年只见一面的一个朋友，老朋友，可能认识都超过20年了，可能从我高三左右开始，我就认识他，我每年就见一面。然后呢就会约到同一个的这种酒店的这个吃早茶，然后叙旧，然后会聊一整年的事情。
年度复盘大会，对吧，在茶餐厅召开。
幸好他不炒股票。非常好。非常过瘾，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有时候我回家我就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就虽然一年没见，但是见到他你会觉得哇好亲切。这个我们可以聊好多东西，然后会看到这个餐厅的员工也是非常固定的。我印象里面可能都快10年了，那个领班的那个大哥还是他，就都是他来服务，所以你每次走进去都有一种很奇妙的、很有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吧。一年一次的早茶，一年一次早茶大会给我带来的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便宜的，就几块钱吧，就像我们说到的，我有段时间啊，特别是我刚刚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包子，不知道，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数据，对吧？因为包子在各地都很流行，馒头包子。
是的，就可能很便利吧，而且有些时候你要睡懒觉啊，然后你要赶着去上班，吃两个包子就可以了。而且我一般会点一个肉包，一个豆沙包，然后欺骗自己呢，这个叫一荤一素，一甜一咸，啊，非常搭配。而且那个时候也比较公私萌新嘛，有时候还担心就肉包子，你知道有些那个味道会比较大嘛。
对
吧，就会影响到同事，对吧，我这个异于常人的同理心，所以有时候会买两个豆沙包，有时候连豆浆都不买，对吧，公司的这个饮用水喝，你看这个多爱公司。而且你知道有些肉包有点不好的是什么呢，就跟那个 撒尿牛丸有点像，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你们明白、
啊、
就是它里面那个汁太恐怖了，有时候咬一口会这个溅出来。
是
啊，你们方言也有飙啊这个词，我刚才脑子里面想到第一个也是飙，因为我方言里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是不是要烫嘴或者是衣服会弄脏，有时候吃都得小心翼翼一些、
嗯啊、所以这个就是那花了多少钱呢？
就几块钱，包子能有什么钱呢、
啊、
两三块我觉得差不多了。
是是是是、
而且豆浆都不买嘛，你看多节约的小刘啊啊，刚刚工作特别不容易，不粘锅
挺贵的
因为有时候一想一包豆浆都跟一个包子是一样的钱，
是是对对对，
好像不如多买一个包子可能吃饱一点，刚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嗯、
是啊，我们看到那个听友们给我们分享的这个贵、
哎、我们读一读
对、嗯、和便宜的这些早餐的体验对吧，有一位在巴黎的这个新涅的、嗯、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啊，就是直接念的、嗯、这一位听友跟我们说他最贵的是在广州吃早茶，广州的早茶与其说是早点、哎、不如说是享受慢生活，十点半钟起床去点一个茶还有几盘糕点，边聊天边吃到中午，听说老头老太还会每天带个报纸来读一上午，这个港式饮茶文化确实已经不仅是这个、
哎、一定会带报纸，
对，全球化感觉都有了、嗯、然后他最便宜的呢就是冲一碗牛奶麦片，上课上班没时间享受，不饿死就行，就是最低的这个需求满足就可以了。
是，哎，在国外好像真的蛮喜欢这个牛奶麦片搞一下，就跟我吃包子那个感觉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
啊、方便。好，我们有一个生活在广州的孙哈哈，哎，又看到这位听友应该上次也有参与，他说他最贵的一次呢、嗯、他说本人吃早餐比较随便，胃口和预算也比较少，五六十块钱一顿的早餐，那他就说就比较少见了，印象里面比较贵的是一次2019年11月份去苏州，艾比呢房东呢给我推荐了一家吃三黄面的店，我早早的从民宿起来步行去那家店，在店里呢点了一份50元左右的套餐，老板端过来一碟像干脆面的东西还有一碗汤、
嗯、
哎呀，教我把汤倒进这个、教我把汤倒进面里软了就能吃，第一次吃下去感觉这个口感很特别，有种又酥又软的感觉，然后很香，括弧马至期间还在不停咽口水啊，说明真的还挺好吃的啊。那一碟面就分量特别大，然后本以为吃不完，但还是吃得很干净，非常的满足。坐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苏州，哎，有点这个啊，感性的起来了啊。特差不多是这个深秋的时候，外面还有点雾蒙蒙的。我一边吃呢，一边看外面早起的人，觉得好舒适。后来有时候想起这碗面，就想着哎，以后一定会再去一次。那便宜的早餐，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应该是大学食堂5毛钱的酸菜包。
哇，真便宜！
哦、哎呦。我都忘了这个，因为时间过太久了。
你那时候两分可能、啊、因为那么30年前
我要说脏话了、每次呢、有早课要省钱的时候就会吃这个便宜又可靠的大学饭堂、
嗯、对啊，然后我看到那个北京的一位听友叫舒彤，他这个很贵的早餐呢、他也是这个早茶，然后他报了很多菜名啊，水晶虾饺、叉烧包、鲜虾鸡蛋肠粉、红米肠粉、菠萝包、云吞面、虎皮凤爪，这是照着菜单抄的吗？就感觉哎呀这个一读还是很有感觉，
好吃。
对，他也是被当时悠闲的那个环境打动了、嗯、另外便宜的早餐呢，他也是一个这个大学生，就是无糖豆浆加上水煮蛋加上鸡蛋饼、嗯、就是食堂的用餐环境就是没啥环境对吧，然后都是早八人、嗯、匆匆吃完早餐赶去上课，所以基本上学生的这个便宜的早餐大部分都是在食堂里面实现的。
好，我们下一位是来自这个西安的猫仔啊，他说最贵的也是早茶、
哎、
你看真的早茶
是早茶文化、啊、真的是哎呀
哎，是，然后他统计了一下，人均大概吃了90多，但是可能选的那家馆子不好，还不太好吃， 啊，然后如果他在那个当地的话呢，他吃肉夹辣牛肉夹馍加这个胡辣汤是20块钱、嗯、羊杂汤呢是20到25块，就算一个早餐、嗯、哎还比较不错的这个早饭了。好，便宜，因为它是在这个国企单位，它一个餐标是8块钱，那单位还补贴、嗯、自己刷卡只要1元。哎呀，什么单位这么美好，
太好了。
福利也是食堂，有各种的包子啊，什么油条花卷啊，各种的东西，还有很多的杂粮啊，反正就也有健康向的，还有一些小零食啊，各种的蔬菜，什么粥都有，这种好几种，什么小米、大米、黑米啊，非常幸福啊，就是各种营养的这种早饭。
嗯。然后来自这个南宁的王天才这位听友呢，他说最贵的早餐他是给了一个场景啊、嗯、看演唱会去广州，感冒发烧醒来、啊、饿坏了，然后看到这个银记的肠粉开着，他就去买了这个一份虾、嗯、然后还有一份叉烧，两个碟子放在面前疯狂开吃，所以啊，然后就是好吃不上火的早餐、嗯、感觉吃完病好了一半，晚上的演唱会看得可嗨了。我觉得这个贵可能一部分是这个价格，一部分是当时这份心情的珍贵。然后那个最便宜的，嗯，这次看到这个包子贵了一点，天天吃1.5块的包子，不知道是不是吃了3个5毛的，还是那个单价1.5块的。
我们这边包子多少钱？好像就1.5块。
我这感觉都要2块了，1块多2块，就可能就各地的、这个
差不多包子，感觉全国这个价格还是差不多啊，除了食堂里面会便宜一些。好，我们来自这个深圳的李火火啊，他说啊，便宜当然是有了这个麦当劳的会员卡之后的他这个早餐的套餐啦。上班打完卡再摸鱼下去吃个早餐，这个能念出来吗？不知道啊，很好。然后他吃早餐还看这些着装统一的跳完舞回来的退休的阿姨在一起聊天，然后他会幻想自己退休的这种生活，身心满足啊，也是一个蛮有场景感的一个事啊。
是。然后来自这个成都的一位叫鱼干的这个听友，他就说，我主要说说贵的吧、
哎、
也不算是特别贵、
哎、
对，但是印象深刻、嗯、对，他在的这个城市有一个老牌的也是广式的早茶自助，然后价格只要79一位、哎、比较实惠啊，6点就能开餐、嗯、所以要早早的去，所以他决定某一次呢拔智齿的时候想好拔之前一定要去吃一次，然后就拽着这个朋友6点就出门，坐了1个小时的地铁到了餐厅，吃了10几笼的点心，就是拔智齿确实是一个大工程，之前啊做好心理建设、然后垫好这个，有一位那个很有同理心、对吧，共情了，
今年也尝试了这个消费。
是是是，嗯，然后他这个自助呢吃了10几笼的点心，堆得像一座小山，然后之后就差不多就到10点半左右、嗯、就是带着圆溜溜的肚皮按时到了拔牙的这个诊所，然后他说这个医生是一个不是很老的爷爷啊，一边准备麻醉的东西一边问他早上吃了啥，他说早茶自助，就看到这个医生一脸震惊说，打麻药的时候可能会吐哦，可能白吃咯，然后他一脸震惊，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拔牙就是打麻药可能会吐、
这个、
所以啊、这个也给我们在早餐很贵的早餐之外分享了一个小常识啊。然后最后当然他给了一个那个结局啊、这个医生还夸了一句耶，真的没有吐哦。
这个老爷挺有趣。好好，下一位是也是来自这个广州啊、他的称呼叫 Prin， 可能是这样发音吧啊，希望我能读对啊 ，Prin Prin， 然后他说最贵，作为广州人又是这个早茶、
嗯、
啊，但是呢啊，他也分享了一些这个广州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说会看到有些桌啊是先是家里的老人家先来这个吃早餐吹水，吹水就是说闲聊 啊聊天的这个意思，一直吹到10点多，然后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再带着小孩来继续吃这个早茶。哇，他这个
一代隔一代就是传一代对吧，绵绵不绝的意思。
是接力棒啊，蛮有意思的。他说那最便宜他是通常吃一个面包大概是8块钱， 左右。然后他还有一个跟外地早餐的小祭典，说早年间去香港打卡那个著名的网红早餐店澳洲牛奶公司，随便点了一个套餐，居然有一杯鸳鸯，两个西多士，一碗通心粉，觉得当地人的这个胃口还蛮大的啊，早餐可以吃那么多东西。
然后下面呢有两位听友都提到了，就是在上海吃的比较西式一些的早餐是最贵的。
哎，
像这个上海的小石头的听友就说，一个是那个星巴克的早餐套餐，是选这个19元那一档的可可燕麦奶加一份烘焙的食品，好吃加上吃的很饱，而且对打工人来说买一下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成都的这个李溜大听友跟我们说，也是在上海，就夏天在上海的一条小路的餐吧吃过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白汁意面加上烟熏三文鱼色拉加上牛油果汁，然后店外屋檐下的座位坐着，看着人来人往瞎聊吃的，然后中间还下了一场雨啊，非常都有一个情境了。
烟雨的江南，
是是，因为前面我们大部分说的是这个中式的，这个偶尔试一下这个西式的，那新派的西式的这个早餐，感觉都还挺不错的。
是这个来自长沙的陈卓的这位听友也分享了，在最贵的也在上海吃的叫毒蛇鳝丝面，哇，这个不知道读对了没有？
对了，
不知道，
对，
不知道他怎么毒蛇。这个方法是不是又是那种骂人的老板呀？
有可能
啊，但是他说呢，是在一个老小区的这个门口，环境就是街边店的这种感觉，而且他是在大众点评上看了，可能觉得还不错，就去吃了，觉得味道还可以。好，下一位是来自北京的 YF， 他分享的最贵的一次呢是在五星级酒店啊，这个跟 R 老师一样，说这个种类丰富，吃完一顿中午都不需要再吃了啊，
对对对，
更有仪式感，但反而有些不适应啊。那便宜的当然是一些路边摊的包子，就是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档口，可经常在地铁就会看到，哇，排好长好长的队，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呢，你很远就能看到热气腾腾啊，各种的打工人提着塑料袋啊，这个加快脚步去这个公司打卡了，味道不错。嗯，依稀看到了我当年的模样。嗯，我就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然后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儿儿的听友就说，最贵的早餐就是去广州的点都德吃早茶。其实这家店现在在上海也开了这个分店，很多地方都有分店了啊。他当时为了能吃的种类多一点。特地组织多一点人去，这样分摊下来的费用比较划算，对吧？然后最便宜的就是学校食堂啦，学校食堂的早餐种类很多，烧麦呀，各种馅儿的包子、饺子、饼子、面包，然后玉米红薯粥、点心、鸡蛋，就是他最喜欢的大概是玉米红薯，5块钱就可以吃饱。然后他推荐了一款早餐是黑芝麻包，学名叫做黑洋酥包，这个上海街边的包子铺都有卖，不知道就是各地都。都有嘛，这个掰开，
我居然没吃过，
有点就是像那个黑芝麻流心的那种馅儿，就是很香，是这种黑白配啊，所以可以去试试。然后还有一位来自杭州的叫小板凳的一个听友，对吧？最贵的他分享的还是这个吃早茶一样的，他去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广式庭院，然后这个坐席可是酸枝木的啊，
不得了。
是，然后最便宜的也是在那个学校的食堂，西安交大的，他当时去交流，咸豆花6毛，油条3毛，一碗馄饨只要3块。所以这个是他忆当年，
这个都回到我小时候了，我的妈呀，
这个物价对吧，真的是可以的。所以他后来工作了之后经常会怀念这个学生时期的食堂早饭啊，又便宜又大碗，然后好像有更多的心思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啊去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
是，哎，下一位是来自西安的这个小安同学，他分享他吃的比较印象深刻的也比较贵的一次早餐的经历，是他说6年前呢刚大学毕业，跟这个当时的男朋友呢去广州旅行，赶上了高考前的大暴雨，然后这个雨还停了，第二天空气清新，导航去了一个老牌的茶餐厅，他作为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一口气点了满满一大桌子的这种菜，还有配上这个菊花茶，两个人呢吃到贴墙出门， 虽然昔日旧人已不在身边啊，但第一次吃这个广式早茶的经历永生难忘。这么好的姑娘，这个男的什么回事？
哎呀，
然后他说，便宜的就是减肥的时候了。那每天的这个早餐就是9点到公司只吃2个。这种白水煮蛋啊，省钱还扛饿，实在饿了11点的时候呢会冲一个五谷的杂粮。那段日子人瘦了，但是钱包却鼓了。不过好像这个好像膳食不太均衡啊，我们还是这个身体更重要一些。
对，年轻人可能就比较随性一些，当时想要就追求什么。
是的是的。好，下一位是来自这个西安的 Jill 这个朋友，他说更贵的这个早餐呢，他分享了一个我很想去吃，听起来就有那种很酷的感觉，叫做哈尔滨奥鲁古雅酒店的早餐。听这个名字感觉就不便宜。那除了正常5星级酒店的这个食物之外呢，还有许多这个鄂温克族和东北的一些特色的餐饮，比如可以加小米和牛肉干的奶茶。哎呦，这你得尝一尝，阿老师加牛肉干。感觉不错，他说体验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便宜的早餐还是吃包子啊，对吧？到这个公司楼底下的便利店买包子，场景有些不一样。
是是是。然后去这个便利店购买早餐的呢，也不止这个西安的这位听友，我们上海有一位听友叫汉娜，也是，他最便宜的就是去这个全家这个超市啊，里面买3块钱的雪糯米面包。然后这种虽然知道这种长保的这个糕点不健康，但是打工人呢，为了一口便携而且便于购买的吃食，也只能屈服了。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状态。然后最贵的他吃过的也是在广州的时候去吃的早茶，大概人均100，碳水跟肉都来，超级爽。就是我发现这种就是自助型的，你吃完一顿之后足够就是温暖一天的那个热量，
回忆都能好久。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唐唐的听友说，贵的话他提到了一个扬州的早茶，就是皮包水，就是除了碳水各种包子，对吧，还可以吃到干丝呀、烧麦呀、面啊、油糕啊。我以前去的时候也吃过一次，确实就不便宜，但是味道挺好的。然后便宜的也是这个便利店买包子。然后他提到有一个街边买这个蛋饼配个豆浆，快速解决早饭需求，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这个选择，早餐的时候。
对，需要快。而且一般是碳水为主，对吧，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啊，好去打卡。好，我们聊完了这个贵的和稍微便宜一些的早餐，那要进入下一个这个章节啊，是充满了感情的。我可能会哭泣，如果我脸上有珍珠的话，请原谅我的感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聊这个乡愁与早餐。有一个这个纪录片啊，叫《早餐中国》，已经现在拍到了，应该是第4季了，对吧？都能把一个小店或者是一个城市的这个烟火气，带到你的这种面前。如果你想一下，一个离家已久的游子，看到一些这个家乡的食物的近景，熟悉的这种街道，可能会更加让你对着这个乡愁，你的早餐会念念不忘。或者甚至是有时候，你在所在地的这个城市啊，你住久了都有第2甚至第3故乡。然后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各地的听友跟这个乡愁与早餐的故事。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物是具有象征性的这个媒介物嘛，连接了这个亲缘跟地缘之间的转换。所以像生活在北京一位叫我 KK 的一位听友，对吧？他现在呢，是在北京，但他分享的是这个郑州的他的故乡的这个早餐。他们推荐是郑州去喝这个胡辣汤配油馒头，
好喝。
让郑州人推荐最好喝的胡辣汤，一定是离家门口最近的逍遥镇、方中山、北五渡的都很不错，一定要在店里喝。千万就不要喝那个素食胡辣汤。然后他说他很贴心啊，还要给没喝过的朋友们描述一下啊，我带他来描述。热热辣辣，胡椒味的，黏糊糊的，咸香味的，里面放了牛肉、面筋、 木耳、黄花菜等等，然后把油馍头泡进去吸满汤汁，或者配上水煎包啊、肉盒呀、菜盒呀、糖糕呀、葱油饼呀，哇，丧心病狂，这么多。如果你想证明你是半个本地人，只要对老板说一碗两餐儿，我可能这个音
不
太准啊，
这个、怎么说啊，
对，有一个儿化音在后面，就能获得一碗咸甜适中的豆腐脑掺着胡辣汤，喝完一整天都精神抖擞，提神醒脑，在外上学上班的最想就是这一口了。所以在北京呢，他点了很多外卖，都不是家门口那个味儿。
哎，是的，也同样生活在北京，我们一个听友叫 April， 他说就是这个胡辣汤配油馍头，人家是油馍头啊，
对，
不是油馒头啊，我也没吃过油馍头啊，但胡辣汤我是喝过不少。他说这个油馍头，他说类似小油条类似的东西，他说似乎是这个河南的特供，他也打一个问号。那他说啊，一定要把鸡蛋和这个小油条泡进这个胡辣汤里。啊，不过，哎，他也提到个点，
对对对，
他说本人不太喜欢方中山，喜欢的朋友别打我，
叫我 KK 跟 April 可以内就是私下你们就是商量一下，对吧？那个
交流一下，
不要打起来啊，就
哎，所以这种有特征性的食物，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可能还带着一些情感的链接，比如说可能小区旁边的那一家店啊，他会觉得。最好
是因为我看到就是同样就是说这个河南的胡辣汤嘛，来现在在苏州的一位叫林二炫的听友也推荐了，就是信阳的热干面，还有胡辣汤、大肠汤、牛盘肠，说吃了早饭就很暖，然后他推荐也是家门口的这个人气店铺，就很香。
哎，没错。好，我们这个啊，把这个叫什么地图转到西安啊，西安啊，猫仔这个听友他说，那当然是这个腊汁肉夹馍啦，推荐这个子午路张记老店，在子午路上，属于本店不如脸加盟店的名声好，两家好吃的是吧？但他觉得这个老店也属于这个平均以上的水平了，关键是要比加盟店要便宜，那肉呢就相对的少一些啊。不过他家的这个腊汁肉是偏咸的啊，如果你是吃淡的，你普通一点，或者你在老店吃，会感觉这个会更好一些。他说啊，肉夹馍建议朋友们呢就不要点纯瘦的，吃起来会干，不喜欢肥肉的就点正常，跟老板说皮瘦，哎，这又是当地的一个话，皮瘦，哎，术语啊，有意思，就是一种啊，就是卤的很入味的肉皮和瘦肉，
这个意思，
吃起来少些油腻，不会干柴，多些油润。哎，下次我在饿了么，我就加一个老板皮瘦，都知道我是内行，可能啊。他说搭配这个丸子汤是最佳的，他不太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凉皮，但是丸子汤非常的棒。
嗯，然后同样也是这个来自西安的白云香少女啊，这个熟悉的名字
啊，
对，
这个熟悉的 ID。
然后他也说了，这个西安人的早餐就是从这个肉丸胡辣汤或者油茶泡麻花开始的。肉丸的胡辣汤呢，整体是偏咸口的，他喜欢里面的土豆块和胡萝卜块，有时候还会掰磨进去泡着吃。然后油茶泡麻花呢，也是咸口，里面有芝麻呀、花生碎呀、小茴香啊、花生仁这些配料，把炸的金黄酥脆的麻花泡进油茶之后呢，麻花就会变得软糯，但不失筋道，油茶的香味与麻花香甜结合，口感绝佳。就是他也是很有感情的在回忆这个。
是，哎，我们老家其实也有油茶，不过我印象里面都是我奶奶在过年的时候会弄，而且我们叫打油茶啊，里面也会放一些这种炸的东西进去，啊，
所以也是泡在里面吃的，是吗？
泡的东西，嗯，是的，是的，但好像我不拿来当早餐吃，我想的是一个过年的一个食物。好，那我们接着把这个啊视角来到山西各地啊，现在生活在珠海的，他的名字叫做小猪妞妞啊，妞妞朋友啊，他说啊，这个老家的这个山西临汾霍州臊子面，臊子面是不是这样发音啊？我还蛮喜欢吃臊子面的啊，加这个 特制的辣椒酱配上圆白菜凉拌菜，早上呢来一碗碳水炸弹，简直美好到无以言表。他说让我们推荐这个店铺的话，他说我只能说每一家店铺的臊子面都贼拉好吃，贼拉好吃啊，好有意思这个表述。
是的，然后同样就是来自山西的这个尔尔听友推荐的家乡的经典早餐，就是油条老豆腐小笼包，10元管饱。就北方的老豆腐是有卤的，哦，是咸香口的，炸的酥酥的油条泡在老豆腐的酱汁里，如果喜欢辣椒就淋上店里自制的干辣椒油，油香、豆腐香、卤香、辣椒香，酥软相间，哦，一口哎呦喂，经典。每天早晨看见掀开小笼包的包子笼那一刻窜出来的热气儿，心都跟着暖乎了。就如果找店的话，就不用去找有名的这个店铺啊，街边随意一家都好吃。
油条老豆腐小笼包，哎，我记住了，
这个，
哎，记住。好，我们这个小安同学刚刚说也是来自西安的朋友，他说他老家是山西运城，那当然是豆腐脑，每次呢回老家都要早起去吃一碗，他们豆腐脑是咸的，是叫黄花菜打卤，点缀一小勺韭菜花，最爱它淡淡的韭菜花，糯糯的黄豆粒，配着滑滑软软的豆腐脑，在冬天的早上呼噜来上一碗，回味无穷。他推荐的店铺呢是在他们镇上的十字路口，叫这个四通饭店，从小呢就吃到大啊，就从这个老板掌勺吃到老板的儿子掌勺。
对对对，很快就要变成什么，
跟我老家有一些那个 螺蛳粉的店有些像，
可以传下去的那个店了，
传下去，没错。
然后还有现在在杭州生活的那个宋，然后他也是山西人，他推荐的是各种面食，就是他现在在杭州最想吃的就是北方的这种烧麦，不是南方这个加糯米的这种烧麦
啊。北方烧麦居然不加糯米啊？
对，
我不知道，哎呀，我这个贫乏的想象力。好，我们再来到这个山东各地，那现在在上海生活的王月亮，他说那他家乡的早饭好吃的可就太多了，最推荐的一定是我们当地特有的叫撒汤啊，这个名字，我查了一下是在山东附近啊，所以我们就把规定在山东附近啊，是一种以鸡骨架鸡肉熬制的这个汤底呢，每次先打一个鸡蛋，用这个滚烫的汤啊冲开，咸口的这个口感，丰富的材料，还可以根据口味加这个香菜啊，这你喜欢我估计。
对，
啊，
我是香菜控，所以这个我还挺觉得可以去试试，如果有机会过去的话。
是。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东北啊，其实也是早餐文化挺发达的，对，像现在生活在北京的这个佩奇，对吗，他就告诉我们说东北早餐的精华在早市，早市啊不能随便加儿化音，秋冬的早晨天气凉，
加了儿化音就是北京话，有没有听过这个段子，
中央电视台好，然后新鲜出锅的大果子和油炸糕，然后金灿灿油汪汪从滚热的油锅里捞出来，棒茶粥呢在大桶里温着，粘稠热乎，玉米碴子从内向外绽开，显露出类似爆米花的勾回，冒着腾腾的热气，咬一口油炸糕，喝一口棒茶粥，暖和到心里啊！这位朋友可以去那个什么风味人间去做文案了，写得非常的形象啊。
是佩奇医生是一位高材生，这个我们在听友群有聊过，很有意思的一位听友啊。好，华北，我们来到华北啊，我们先看这个北京。那生活在北京和杭州两地的阿晨听友，他说小时候呢喜欢油炸麻团，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北京那边的这个食物啊，是这个酥脆的外壳，里面呢是热腾腾甜丝丝的红豆馅儿，咬一口，味蕾和唇齿双重的满足。好，同样也是来自北京的这个阿瑶啊，他说那肯定是家乡的那些菜市场或者十字路口临时性的早餐店卖的什么油条豆腐脑啊、灌饼啊是最喜欢的啦。
同样来自这个北方，就是北京附近的，像这个内蒙古包头市的、这个小赵听友跟我们介绍了、他的家乡就内蒙羊肉烧麦啊，这个早餐量
不加糯米的，再加羊肉，哎呦，
量大管饱解馋。对，他当地的很多的烧麦店都非常的好吃，然后他推荐了一个叫背头烧麦，就强推就是这一家。
什么叫背头烧麦？
大背头，
老板要输一个，
可能是大背头对吧？那个，
周润发的粉丝可能是啊，然后来自这个长春，现在他生活在长春，叫炮灰饼啊，这位也有意思的这个听友，他说他老家是在这个呼和浩特、特别爱吃的就是这个羊杂碎搭着被子，好像就是一种，也是一种面食吧，烤制的这个东西，我去看了一下啊，就拿这个被子呢去蘸着杂碎里的汤汁啊，再来上一口砖茶，觉得这一天都很满足。那通食的被子的另一种吃法呢是做成辣的啊，也是这个超级爱。推荐小白房辣被子、
这也是应该是一家就是感觉挺好吃的这个店。再往旁边稍一稍，我们就来到了天津，对吗？那个有一位这个拉达的这个听友给我们说，天津真的是可以介绍的太多了。这个煎饼果子永远是家附近的最好吃啊，还可以揣两个鸡蛋，对吧？可以那个自己加鸡蛋。然后还有他写了一些就是嘎巴菜、豆腐脑、面茶卷圈、糖果子、麻酱烧饼，就碳水盛宴使人幸福，对吧？愿这些热量照亮这个十一月的冬夜、你的这个天津的夜生活。
好，我们把这个视角来到西北，那新疆啊，现在居住在北京的 YF 他说啊，好像新疆有一种哈萨克族传统的早餐。是这个奶茶呢和自制的小油饼，也是这个碳水炸弹、足够你在寒冬中度过一个上午。
就是吃量就是 double 这个倍数的话就可以撑过一天，就是
环保不错。
好，然后我们就是先暂时离开了这个北面的一些地方，
西北，
对、然后我们到西南四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位在国外的巴黎的一位听友新米啊，他的老家呢是在四川的阆中，因为定居广州回去很少、每次回去呢都会早起去吃阆中牛肉面、早餐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香啊！这个不是我家的，是他写的，热乎乎一大碗才5-6块钱，带几大块软糯的牛肉，就听起来真的是性价比又高又好吃。
是。那还有来自成都的鱼干这位听友，他说肯定是成都的豆花面啦、早上一碗黏糊糊的真的很好吃，具体来说就是一碗本地咸辣的豆花里面、加煮好的面，调起来的时候呢，豆花裹着味道挂在面条上吸溜溜、可能就是说这个把这个面是这个声音吗？
是是，谢谢你的那个。
然后这个推荐小坛豆花的豆花面啊，真的太好吃了，一定要去西大街店，那里是最老的，很多街坊邻居都会去。他还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前两天啊，跟妈妈一起去吃，还看到有老人家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另一个老人家一起来吃豆花、手脚不是那么的灵活方便了，但是吃豆花一定还是要加这个花椒，要加辣椒。他转头就跟他妈说啊，妈，要是哪一天你也需要坐轮椅了，我也推你来小摊吃豆花。
妈妈的心情三条黑线。
妈妈说加两份花椒。
同样也是在这个附近的重庆的小洛给我们说，就是在重庆啊、吃这个清汤小面当早餐。虽然这个重庆小面以麻辣重油居多、但是他们家却更加喜欢这个清淡的口味，特别是早上、然后清汤小面一般会用鸡汤打底，选很细的龙须面、煮的比较软，再烫一些青菜一起放进鸡汤里，再撒点松花和一和，哎呀香喷喷。
很不错。好，我们来到华南，那先看一看广东各地。那来自广州的这个听友孙哈哈，他说老家广东中山，欢迎大家来吃这个三香濑粉啊，这个爽滑嫩口，汤底都超级好喝， 店铺他推荐叫明珠粥粉，哎，濑粉好吃，如果加点烧鸭，那真的是人间美味，我的挚爱。
然后我发现这个肠粉啊，确实有点像这个广州早餐，
肠粉文化，
对对对对对，
跟早茶文化一样，不得了。
像现在在杭州的这个小板凳听友就说，这个肠粉就是具体取决于里面的馅料啊，斋蛋、牛肉蛋、猪肉蛋、叉烧等等，还有淋的酱油，每一家肠粉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酱油配方，味道呢稍稍有点差异。然后推荐的店铺他就说，每一个广东人都应该会是说家楼下从小吃到大的那家最好吃，但如果非要推荐一家他推荐了一家那个深圳的连锁品牌叫红荔村，荔枝的荔，确实挺有特色的。然后另外一个现在还在广州住的这个一个叫免行的一位听友，他推荐的是潮汕肠粉啊，只要是本地人吃的肠粉店没有倒闭的一般都不会踩雷。然后他就推荐一个就是晚上九点后营业的夜宵肠粉店，叫阿象肠粉，虽然这几年逐渐网红化，但是还是很好吃、啊、这个是有点夜宵然后就再吃吃，可能吃到第二天早上啊，就跟我那牛肉汤一样，就变成那个早餐的那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位这个深圳的李火火，他也是推荐的肠粉、嗯、这位李火火听友呢，他觉得肠粉在他眼里就只有他家那条街上有一个叫得道肠粉和其他肠粉的区别，就是然后他说小红书 B 站上一直在说的这个糯叽叽就是他们肠粉的粉，是用米浆做成的顺滑不甜腻的粉皮，里面包裹着一层凝固的蛋液，加着脆脆的干萝卜干，然后里面是翠绿又脆生生的西洋菜，绵绵的肉末，弹牙脆爽的大虾啊，当然那个是另外的价钱啊，还有什么鱿鱼啊，什么各种选择、哦、然后肠粉的灵魂就在于、okay.最后淋上去的酱汁，它是有一点辣，然后早餐的时候吃可以打开胃口，然后粉跟料保留它们原来的味道、嗯、但是当你打开热腾腾的肠粉打包盒，在一股热气中加开外层的粉，粘稠的酱汁就会溜进去，包裹住所有的香菜肉末，有一种微妙的热乎感啊，这也是放了真干净、
哎、我都饿了，
对对对，咽了好几口口水、
哎、我们老家的肠粉的那个酱汁、嗯、还有一种好玩的叫加那个黄皮果酱、
哦、特别
酸甜口味，
对对对，也是开胃型的那种、
嗯、开胃型的。好，那来自这个生活在深圳的冰美式，那说老家是在梅州、嗯、推荐这个客家腌面、
嗯，
腌面啊无处不在，最喜欢的是配上这个蒜蓉酱，真的是一绝，再配上一份客家地道的肉丸汤、嗯、或是三吉地汤，嗯，非常好吃。
是是是，嗯，
好，还有来自这个广深，他写了广深是广东深圳还是广
州深圳？广
州深圳，
还是两地都有房啊？
Okay,
那个、
两地生活啊、很厉害啊！阿柴啊，他说感觉全中国的早餐都是美味的碳水，那在他的第二故乡广东啊，就是他也说了肠粉，他爱肠粉，还有各种的馄饨粥啊什么的。啊，不过呢，这个自己祖籍老家的碳水很好吃，它是山东的祖籍老家的莱芜，可以吃馒头，可以吃油条大饼，又配咸菜、嗯、啊，也是非常美味可口的早餐。好，那我们接着来到广东的旁边，我们来到广西啊，首先来到广西六州、
啊、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对，你有十分钟时间介绍一下
啊
那个要不打断你，你可能能讲到跨年啊！啊，说说说，来、
哎、
说说家乡的。
好的、嗯，哎，现在生活在杭州的莫小二，嗯、他说在柳州的早餐就是各种的米粉啦，嗯、夏天吃凉拌粉，冬天可以吃汤粉、嗯、啊，这个凉拌粉，各位非常好吃。首先这个番茄汁啊就要多加、哦，最好呢可以跟老板来一点酸笋。嗯，要几根油葱，就炸过的那种葱白、嗯、最好呢本人建议是加叉烧和烧肠顶配给它拉满
啊
现在去汤粉一定要加一根油条、嗯、剪碎了蘸着汤一起吃、
嗯、
异常的香。我其实都没有那么怀念螺蛳粉，我是非常怀念 汤粉，特别是像大家讲，就是小区或者是你附近的一碗这种汤粉。以前我记得刚刚出广西生活，就老觉得没有粉怎么活啊？但是现在每天也是吃什么拌面啊、小馄饨、包子，好像也是这样，就人的这种适应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接着我们来到广西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城市南宁、嗯、啊，来自南宁的听友王天才，他说是生榨米粉，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啊、米浆现压到锅里煮熟成米粉，捞起来呢加青菜碎、猪肉末和酱，自己端着碗去加汤水。他那个自助的加料台啊，可以加很多的紫苏啊，米粉特有的馊味，吃起来很清爽啊，真的是这样、啊、
对对对，
因为它和那个紫苏配起来是这种味道，哎，是啊，胃口好的呢还可以加一根油条、嗯、泡到汤水里再吃，会吃，跟妞老师一样、嗯、啊，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周末从市区坐公交车去普庙随便找一家吃，普庙就是这个生榨米粉的这个发源地 啊，还可以逛逛附近公园，爬爬山，非常好，
饿了然后再下来吃一碗、啊、对吧，那个补充一下热量，
不得了。然后这个生活在成都的李溜达、嗯、原来也是老乡、嗯、哎呀啊，他推荐这个南宁的糯米饭啊，也挺有意思的，我经常吃，以前就是配上炒过的这个绿豆蓉，最好还有一根广式香肠、嗯、哎呀非常好吃啊，他推荐梁阿婆20年糯米饭啊，虽然他家没有灵魂绿豆蓉、嗯、但是觉得很好吃 啊，这个店名起得多好，又有名字又有时间做他的备注，显得是一家老店、啊
就是、再过10年要改、嗯、改成什么30年糯米饭那种，
每10年换一次招牌、
啊、对对对对，
然后迎新，挺不错啊、
好，刚才那个充满感情的没有讲到跨年的那个广西讲完了然后我们就旁边看一看，还有一个海南，海南的那个早餐其实 也是很有特色的，来自那个海南的听友叫困困给我们推荐，他最喜欢的就是也是海南的这个粉汤，就我以前在海口的时候就吃过那个早餐是连着吃，挺
好吃，
对对对，是很清淡的生菜猪肉汤加上米粉，最喜欢吃的呢是上班路上公路边干净卫生的三哥早餐店，人每天都很多，上班的送小孩的都有，就都在那边吃，然后非常有农村的质朴气息的这个小店。
你看这些小店的名字都起得好玩啊，三哥早餐，那个是梁阿婆20年糯米饭听着就还蛮好吃的。好，最后我们来到福建啊，福建各地啊也是这个美食大省、嗯、啊啊，生活在北京的书童他说，福建啊有一种早餐叫粿条、嗯、米制品带汤的，有点像面又有点像粉、嗯、啊，因为一般是这个清汤，早晨呢热腾腾的一碗，非常舒服，一般街边小店就能做得非常好吃。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在上海的叫汉娜的一位听友，他是三明人、嗯、三明他解释了一下啊，大家不知道的话，沙县，著名的沙县所在的地级市、哦、啊，他想要推荐的呢是一道不太为人熟知的小吃，叫山芋的芋芋包，感觉在外地的沙县连锁里见不到，但非常的好吃，芋头加上糯米粉做的外皮，里面包的是猪肉丁、笋丁、豆干碎，可以干拌也可以煮汤，非常的鲜。
哎，是，那现在生活在广州的小火炉，他说老家在闽南、嗯啊、做这个花生泡蛋，哎，这个我没吃过，
没吃过，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没吃过，很简单的呢是把花生牛奶汤煮沸，倒进蛋花，他说啊，乍一听也许很黑暗，但是味道呢其实非常好且无可替代，甜口的花生汤和滑嫩的蛋配上一根刚炸好的油条，是我最想念的小城味道。好，最后一趴啊，我们这个传统的彩蛋题，这一期的彩蛋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哎呀哎呀，什么回事啊，什么回事，然后突然有一个万能的票可以去任何地方吃早餐、嗯、你要选什么啊？有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要到国外啊，比如说在这个杭州的莫小二，他说要去巴黎， 吃什么无所谓，只要能睡到自然醒，随便来一份早午餐，边喝咖啡边无所事事就很完美。括弧，重点是无所事事。
对，知道你现在很忙了。哎呀，
巴黎感觉就适合这样，对吧？好，那我们来自这个北京的佩奇，他说很想和朋友在一起去吃纽约街头的小店，啊，吃炸鸡块配枫糖华夫饼，一口热量爆炸，
对对对，
但好吃和兴奋直冲天灵盖。
是是，所以他们就是放眼全球的都是，对吗？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就是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在国内的，然后他们有自己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是他乡的那一些早餐美食，
他乡的美食，
对，把他们也馋哭了，对吧？就是像在广州的这个免行，他就很想去河南吃正宗的胡辣汤啊。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好好的回去再听一遍，选一种啊。
是的，好多店铺，
对对，
而且、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东北吃早餐啊。刚才我们也给出了一些推荐，所以他作为一个南方人呢，就很想体会一下北方的这个面食早餐到底是什么味道的。然后还有一位广州的这个小火炉听友啊，他我觉得有点过于
不得了。
对，不得了啊。本人已经在广东了，夫复何求啊，就这一句。对，他也期待节目播出之后种种草。确实就是我们今天两个人录了这个节目、嗯、录的当中不得已停了几下、
哎、录
的口水
直流，
对，因为
口水
直流、
一直在喝水，
对对对对，就有一些后遗症啊、嗯、今天可能要去多补一些热量，所以也很开心就是用了这个一个多小时跟大家唠了一下、嗯、对吧，这一些在各地的这个早餐的潮流，这一年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吃早餐。
是的，就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啊，也期待我们的声音能够继续陪伴你。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非常欢迎订阅我们这个播客啊，消费新知啊，我们一起聊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以及我们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观察。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比如说像这样能一起加入我们共创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入群的通道呢，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啊就可以啦。那我们就期待能在下个周五再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